开发出世界第一支新冠疫苗，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另外，新冠疫情的发源地武汉举办数千人水上音乐会，人潮汹涌，让外媒哗然。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俄罗斯在进行了不到两个月的人体试验后，宣布开发出世界上第一支新冠疫苗。国际科学家指责说，这是愚蠢和危险的做法。可是也有一些国家表示对俄罗斯疫苗有兴趣。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这个星期初，在中俄合作新冠疫情防控学术交流会议上表示，中国计划和俄罗斯共同开展临床试验研制疫苗。这个声明被看作是对俄罗斯的支持。那在全球疫苗竞赛中，要如何权衡紧急使用药物的利弊？这种抄近路的疫苗有哪些风险？又会给全球疫苗开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生物制剂厂执行长刘世任博士，和美国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小旭博士来分析和探讨。刘执行长、林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谢谢您的邀请。
那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看好并正式登记在册的全球疫苗中，有29个新冠疫苗呢进入了临床试验，其中有7种疫苗进入了3期的临床试验。那俄罗斯的疫苗都没有进入这些名单，它这么神速的出炉，让大家格外的惊讶。那我先请教刘博士，俄罗斯的疫苗是属于哪一种疫苗？
基本上俄罗斯的疫苗啊，它是属于一种所谓的重组腺病毒的疫苗。那重组腺病毒的疫苗呢，那基本上就是利用腺病毒来携带一段那个 COVID-19 的一段基因，那来做成疫苗。所以它本身呢，也是一种所谓的活病毒的疫苗。那世界上大概也有几个国家也都是在做包括这个牛津大学的，它也是个腺病毒那一样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有腺病毒的载体的疫苗。那这个腺病毒的载体疫苗呢，它当然在制备上也是算快速的对于这种紧急疫情，事实上它的反应速度也算快。
那林博士，这个俄罗斯这款人体疫苗在人体试验不到2个月就获得政府的批准，并且说要在10月份要大规模的使用了。那美国的一些专家说，俄罗斯这样跳过3期临床试验是非常危险的一步，简直是太愚蠢了。您怎么看这种疫苗的风险？
这个风险确实太大了，因为你1期、2期临床试验基本上只是确定了这个疫苗在人体上使用基本上算是安全的然后呢就是可以激发比如说抗体的这个反应但是对于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保护作用，其实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而且我看到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中只提到它这个疫苗叫 Sputnik， 它1期临床试验其实只有30多个人，就是非常小规模的这个一期试验。那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它1期、2期试验的临床结果完全没有对外公布，那这不就是政府说了算嘛？就没有经过整个科学界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那怎么知道这个疫苗到底在1期、2期中的这个安全性还有这个免疫原性到底如何呢？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就是。像是一个黑匣子，一个操作似的。那这个总统说他零就零是吗？是这样几个东西。那没有三期实验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在不同的年龄段大规模的人群中，这个抗体这个到底能有多长的这个持续性，有多大的保护性，更大程度的安全性如何，会不会有长期的副作用等等，就是这些数据都没有出来，怎么会一下子就批准它呢？所以这里面要么是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考量，或者就是有什么其他的商业利益的背后驱动的这个做出了一个比较愚蠢的决定。那中国方面呢，钟南山跟他的合作其实也只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宣示而已嘛，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 俄罗斯的疫苗在三期临床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谁都可以说合作，对吧？就美国也可以说我愿意跟澳大利亚或者跟比如说英国合作嘛，合作就是合作，但是不并不代表说你一定能够开发出有效的疫苗。
嗯，那刘博士，这种紧急使用疫苗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使用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权衡这种紧急使用药物的利弊呢？
在这个紧急使用药物的利弊，事实上大概就是所谓的风险啊，利益跟风险的一个评估，大概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上了啊。那因为疫情紧急，当然它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特殊性。那事实上，在过去也有很多的例子，包括之前的药物哦，它甚至也还没上市，事实上就开始在使用了，这个也是有这种例子的。那只是说疫苗跟药物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因为呢疫苗是打在正常人身上的，所以呢它第一要件是什么呢？安全，这个安全第一啊、哦，因为呢你本来是没病的啊，打了有病的话就很惨。那如果是药物的话，你可能是有病的话你才去治，你承受的风险是高的，但是呢健康人来讲你承受的风险是低的。但是大家一定会想说，可是疫情来得又急又快啊，我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做这件事情让大家 很快可以疫苗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要来看第一个还是安全，但是什么样的安全你可以接受，什么样的风险你可以接受。所以呢你如果要紧急使用这个疫苗，我是觉得如果透过至少基本的安全性啊、哦、一二期的临床试验啊、哦、至少有几百个人之后呢，事实上你可以施打，你有这种紧急需求的话，那因为每个国家的疫情不同，它可能对于这种需求可能也不太一样。那如果你要做这种紧急的疫苗的施打，事实上有一个方式，那可能不是全面性的，也不是像俄罗斯这样说哇我就给你上市了。事实上这不叫上市，你可以开始施打，但是这个是什么？有计划的施打，有计划，还有有这个医疗作为你的 supporting， 对你的支持，这样呢展开的这个稍微大规模一点的，但是事实上呢是有一点接近临床三期，但是你可能是啊给他们开始更多人的去施打，但是你的保护措施是做得很完整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接受所谓的紧急使用的，哎，这是我的看法。
嗯，就是说这些人还是打完了以后还是在医疗监控追踪的条件下。
对对，你一定要有这个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风险是很高的。那其实更容易引起的是什么？万一，因为通常有时候疫苗的副作用是比例可能非常低哦，比如说一般来讲你可能要看到千分之一都不能有哦，这是理想的疫苗，千分之一不能有，所以呢你人数没有超过一千个你怎么会看到一个两个呢？所以为什么需要有大规模临床试验？事实上它为了证明就是这件事情。那你如果为了紧急医疗的需求，你可以说好我现在给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或哪边的医疗人员你们都来施打，但是呢我可能就需要做一些医疗的监控，你们可能要定时回报你们的状况，那随时有可以很接近的医疗机构可以支持你任何发生任何的一个不健康的情形。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考量这样的事情的。
嗯，那林博士，您认为要怎么样来权衡这个紧急使用疫苗的利可弊呢？
那确实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因素要考量，然后呢，我是觉得实际上俄罗斯和中国能够这样合作的话，也说明他们其实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政治的目的，就是想要抢占这个疫苗的市场。因为其实不管是俄罗斯开发还是中国开发的疫苗，都面临的如何能够更有效的推广到其他国家去的问题，对吧？所以中国也在这个巴西啊，还有这个阿联酋啊等等做三期临床试验。其实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本身也为了他将来疫苗的这个市场考虑的。那俄罗斯呢，觉得也许觉得自己就进入疫苗市场比较慢，所以他就想要可以说是想先放一个政治卫星上去，对吧？但是这里面就牵扯到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权力的架构，所以他们都可以，比如说像中国，他可以马上让军方使用康希诺的这个疫苗。那俄罗斯，我估计他这个普京他做这样的一个政治宣示以后呢，他其实我觉得他 使用的对象他现在也没有说，他虽然可以说我是要紧急状态使用，但是我估计他使用的对象也可能是俄罗斯军人或者一小部分的这个临床的人士，我估计等他真正用的时候他也不敢大面积在 全国范围内用，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个政治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相信俄罗斯的这个医疗人员也会极力阻止总统做这种疯狂的这个举动，所以我想他应该也会像刘博士建议的，就是稍微采取一些能够把握得住的，就是对这个使用疫苗的人群有一定的医疗照顾的情况下有这个保证的条件下，然后去做这些注射吧。可以说其实就是把这些人群当做三期实验的这个人群去做了，所以等于说是边做三期实验，边对外说我已经有了疫苗，所以最后结果就是这些人谁 volunteer 或者谁被迫参与的最倒霉。
那有人说中国把俄罗斯把这个疫苗新冠疫苗看作是一个筹码，他认为俄罗斯是最有可能和中国联手对抗美国的，所以是出于这种考量，你怎么看？
是，我也确实觉得这个里面就是政治因素嘛，所以呢，中国反正要尽量要绑定这个俄罗斯大佬，觉得跟美国的对抗中好像多一个哥们儿，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更大的一个对中国的帮助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因为 WHO 现在跟这个 CEPI 合作以后，有了这么一个机制，就是很多国家可以通过 WHO 预定各种各样的疫苗，那中国当然也是这样子参与其中，那这样就是说不管哪一家出了疫苗以后，那其他国家通过 WHO 来预定，而不是直接比如说从中国来买的话，那这样子其实降低一些就是中国自己本身兜售它的疫苗所带来的难处，因为其实所有的国家我相信人们除了要希望一个有效的疫苗之外呢，其实安全性也是第一位的，而且如何能够有效的这个把这疫苗生产出来并且运输到各个国家去，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急着绑定在一起其实也未必是一个完全理想的一个考量，因为俄罗斯本身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医疗公司，像就是英美这样子的，那其实对于疫苗在全球范围的这个输送啊，也是有很大挑战的。
那刘执行长，有人说啊，现在确实这个中国的疫苗现在在世界新冠疫苗是处于领先的地位，有人指出，就说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呢，这个是一个对中国是不利的，因为俄罗斯在研制新冠疫苗的时候，并没有遵守国际的规则，那两者合作可能是反而有伤这个中国的声誉，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就像刚才林博士讲的，这种合作都是先讲说我们有合作，那其实实际的合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并不清楚。那如果我们想比较好的方面，也有可能是说，我们在中国这边做的东西是比较先进的，那或许可以借由这个管道，到俄罗斯去做一下临床三期，那甚至呢，也可以对他们人民有交代。你说，我们不仅自己有疫苗了，我们还从国外进口，进来给大家施打了，所以这个我非常的照顾我们的人民。那我觉得，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这合作当然好，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另外的三期临床试验，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对。
那像刚才这个林博士提到，现在俄罗斯啊，把这个研制新冠疫苗和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来相提并论，认为这个谁研发出新冠疫苗，就是在这个比措是在太空竞争中获得了胜利。那您怎么看俄罗斯这种做法对全球疫苗开发有什么样的影响，林博士？
其实对于全球疫苗开发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目前比较就是有希望的几个大的疫苗，对，不管是这个Moderna 的啊，或者是 AstraZeneca 的这些公司的这些疫苗的话，他们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很强大的部署，也已经有了很强大的基金的支持，都是 billion 级的这个资金投入吧，对吧？而且很多这个预定，比如说400,000剂啊，或者是百对吧？甚至是上亿剂的这个疫苗的预定，对，已经是铺垫在那了，政府给的钱也已经是 promise 了，就已经许诺在那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最大的问题就是三期临床试验的这个结果能不能 就是尽快的出来，能不能看到预期的这个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这个效价如何，对吧？那生产上当然也还有一些挑战，就是说你整个事情 scale up 那么大产量的这个生产疫苗的话，能不能保证它的这个纯度啊等等。所以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就是医疗科技方面的这个挑战，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考量。那俄罗斯现在加入进来，其实是我表面上跟中国联手一起，其实想要促成一种好像是一种大国之间的博弈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在同一个等级的，所以我觉得对西方国家开发疫苗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威胁。
嗯，那我看刘执行长您是赞同这个观点的。
对，是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讲的，如果不是政治面的话，那你其实可以想象说，一个没有经过非常严谨的去大量施打，有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是，万一没效或者有副作用，可能会对于将来产生一种所谓的 anti vaccine 的一个心理。因为这个在过去在欧美事实上有一些人士就开始提出来，这个疫苗不好啦，不要施打疫苗啊。事实上一直有这个小部分的人有这种声音，事实上这个是最危险的声音。但是如果你现在俄罗斯万一有任何传出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或不好的这个副作用，我想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全世界其他的人未来对这一类的疫苗会产生这个犹豫啊，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疫苗的犹豫啊，会担心。这个就像当时候这种腺病毒疫苗最早在做基因治疗的时候，因为产生了一些很不好的副作用嘛，那所以有几乎长达好几年没有人敢再用腺病毒当成一个医疗的一个手段。那当然呢，后来因为发现说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它直接造成的影响，那但是要经过几年之后他才会恢复对他的信心。那现在其实已经变得相当成熟了，所以其实最好不要有发生任何有可能让人民觉得说惨的又来了，如果有任何的风声，我觉得对未来可能对于施打意愿会降低非常多，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意愿。
是，就会起一个寒蝉的效应。
是，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最近听说在有报道，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出现了这个新冠病毒的一种变异的毒株，据说它的传染性和速度更加的厉害。您怎么看这则报道？这对这个疫苗的研制有影响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可能太夸大了一点了。事实上这个病毒这个突变是正常的，它一直在突变啊，常常在突变，所以呢基本上只要它突变的地方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比如说以疫苗的观点，如果呢你在它的这个主要的蛋白质的序列上面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事实上呢你的疫苗呢就应该都还一直有效。那当然如果变在其他的地方会不会影响它的致病性，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种需要累积足够的 data 才能说明，很难说只有从一只病毒就说啊这个变异的很厉害。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持续的观察。
那林博士，您认为这个疫苗研制我们现在的进展能不能赶得上病毒的变异呢？
目前在东南亚发现的这个病毒株，刚才你提到的，那应该就是这个第614G这个 mutant 这个突变株吧。那其实它已经在欧洲和美国、美洲一带已经是主要的流行病毒株。那现在就是在东南亚也发现了，其实我就是说明，就是这个病毒株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而且传播力也比较快。如果按照 Scripps Institute 的这个研究报告来看呢，它确实是这个感染力会增强将近10倍左右。那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当然有这样的病毒株来说，你在控制疫情方面的难度会增加。那疫苗呢，我觉得就看你是什么样的疫苗类型。这里面会略有一些差别，有些的疫苗设计是属于这个 prefusion complex 那种，就是这个刺突蛋白的这个融合型的这个前体的这个一个构想的这种疫苗的话，我觉得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这个突变株它对于整个刺突蛋白的这个聚合体的构想上会带来一些变化， 那然后当然对于一定的抗原性这些，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对这个病毒株的这个定义呢，其实往往大多数是局限在，因为大家聚焦在这个刺突蛋白，但是其实整个冠状病毒的话，它有就是可以说最大的 RNA 病毒嘛，将近30K 这样的一个 RNA 的这个一个大小。那其他的蛋白上的这个突变，现在其实大家谈的很少，但是对于整个病毒如何逃避免疫系统，其他位点上的一些突变可能也很重要，只是觉得目前的这个科研还没有追踪到其他方面，所以我觉得光看这么一个位置上的，在刺突蛋白的位置上的这个突变呢，是还是不够的，所以其实很多疫苗的开发也面临这个难度，就是说你就是小规模试验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这个免疫原性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呢，当你到三期试验的时候，能不能在人体中有充分的保护作用？就是你当用真的病毒去挑战这个病人已经产生的抗体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且有没有这个ADE 抗体依赖性的这种增强效应啊，或者是疫苗相关的这个呼吸道症状的这个增强，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期待，就是看到三期临床试验的一些早期的结果。另外，我也觉得各个国家政府其实不能对民众给予过高的这个提前的这种期望。很多人说今年秋末能不能就看到疫苗啊等等，其实我觉得比较可靠的还是应该让这个三期临床实验至少保证这个差不多一年的这个实验，才能看到整个疫苗的这个长期的有效的作用。要不然的话你打一个疫苗仿佛打就是这个是浪费资源浪费资金，也让可能对人体带来不必要的一些伤害。
那如果说是一年的话，您是说要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吗？
对啊，因为你如果一个疫苗的话，你没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保护的作用的话，那就像一些比较糟糕的疫苗，你像 Anthrax 的话，你要打6剂啊，才能够使这个免疫系统 boost 到，就是增强到一定的程度，才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是这种糟糕的疫苗开发出来，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那刘志新长，现在各国都在赶制疫苗来应对这个新冠疫情，那有没有可能既能加快这个开发的进程，又能确保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没有可能做到？美国的政府官员说，有可能今年秋冬新冠疫苗就能问世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大家都在赶进度啦，全世界都在赶进度。那你说会不会出来？我想一定会出来，而且他们一定会准备很多。那最准备很多，最主要是什么呢？安定民心为最大宗啦。那其实大家人民现在都很聪明啊，现在资讯都很流通。事实上，你说真的有出来要不要打？大家我相信都还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呐、那就像林博士讲的，这个疫苗你的安全性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比较明朗哦。就贸然施打，就会产生我刚才所讲的，如果碗里有一两个就好了，都不用多，一两个很严重的，事实上就会吓坏一堆人了。所以做出来可以，但是全面施打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快。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另外一个也是让世界非常哗然的问题，就是曾经是新冠疫情重灾区的武汉市，在近日呢举行了几千人的水上乐园音乐会，他在这个玛雅海滩水上乐园举行了超过3000人的这个水上的电音会。那在这个音乐会上人潮汹涌，大家都没有戴口罩而且也没有保持人间距离，几乎是人贴人的。那这种状况是不是说明中国这个抗击新冠疫情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了，林博士？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确实很震惊中国方面很多事情的运作呢，就是政治考量是第一因素，而且这样的这个视频这样的新闻报道能够出来的话，其实当然是这个中共政府想对外宣示，你看这个我的疫情控制的做得多好，对吧？疫情发源地这个武汉都已经现在是歌舞升平这样一个局面那实际上对于武汉民众来说，我觉得其实他们是在承受更大的一个风险，因为其实零星的总是有一些 民众被感染的这个报道出来，而且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对吧？还有一些地方比较严重的这个状况，都不断的有报道出来，包括新疆，包括内蒙古，包括大连啊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就是不同的小区爆发的这个情况啊，大连的情况其实也更严重一些。那武汉呢，前一段这个官方做的这个所谓的全民检测，其实也本身那个数据本身也很难相信，政府能够在十天左右检测到上千万人的这个做了核酸检测吧。那这个本身就比较令人难以置信，有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个能力。然后另外呢，本身中国的检测试剂的这个准确率也是非常低的。那这样情况下，你就等于是糊弄了这个武汉的老百姓，说我已经给你们做了检测，你们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那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狂欢，好像这么说了。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多大的风险呢？就是因为就是在中国的媒体没有在这个老百姓手中，所以你这里面就没法看到，就是有多少人可能还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感染之中，有哪些人。地区哪些这个，比如说是武汉的一些小区，可能还采取一些抗疫的这个积极的措施，你都看不到嘛？因为政府如果想要造成这样一种歌舞升平的跟升平的局面，他就不会让当地的媒体去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么做，只能说是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也是比较遗憾的事情。而且，整个这个长江流域现在其实也面临的那个。水灾的巨大的这个风险，对吧？这个长江上下也在经历最高的这个汛情期，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民众不是狂欢的时候，你应该是做好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洪的准备，也应该做除了防疫，防洪也要做。所以这个事情出现，我觉得绝对是当地的政府配合这个中央去做这种对外的这个政治的宣示，其实就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很次要的位置上。
那刘执行长你怎么看？虽然你进场的时候要扫他的健康码，可是还有可能有无症患者，您认为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轻敌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林博士的点评非常的好哈，基本上就是在做一个比较大的宣传啦。那我们就假设说这个事实上也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以真实的情况来看，你要想想看，武汉多久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本土当地本土的一个案例，这个时间你如果说没有经过几个月，只有几个礼拜没有，你就当成都没有，这危险性是很大的，那个光是病毒潜伏的，还有刚才谈到的无症状感染者在那里跑来跑去，那其实是很难的。那刚才的检测也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如何去确定真的都没问题？因为呢，那个感染期有些过了，有些检测不到了，病毒量低了，但它可能还有感染力的。那在那么拥挤的聚集的情况之下，很担心我们是真的会爆发另外一波这个群聚的感染。当然，我宁愿相信说，那个可能只是做宣传，可能没有这回事，这是我比较希望看到的。
好，那非常感谢台湾国家卫生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的刘世任博士，还有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感谢二位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那我们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谢谢大家。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